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四粉点燃插播之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9日。在1938年12月的德国，对犹太人的公开迫害已司空见惯，面对残酷的现实，多数人沉默而感到害怕。当时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一直严格地控制着德国一切媒体。此时，假如有犹太人将信号接进了纳粹的广播中心，这个信息就会揭穿对犹太人的谎言和诽谤，暴露正在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唤醒被黑暗吞噬着的人们。那么，如果有犹太人在当时这样做的话，他们是罪犯还是英雄呢？如今，当我们舒适地坐在电脑屏幕前，挑选和浏览着互联网上爆炸般的大量信息时，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有着14亿人，正像当年纳粹德国的市民们一样，只能得到政府精心设计过的、政府允许他们听到的信息。他们中的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事实，但没有去反抗。他们习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让喘气，允许活着，能过日子就好。这个地方就是有着5000年文化的中国。20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1月23日，正值大年三十，中共媒体突然声称，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五人正在点火自焚，并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新闻，使原本同情法轮功的人开始仇恨起来了，而那些原本支持家人修炼法轮功的亲属，则突然给予反对了。紧接着就是中共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全国范围组织的签名和揭批，以致很多人忘记了自己曾经因为上当听信了中共媒体宣传而憎恨过地主富农资本家，憎恨过走资派和所谓的天安门暴徒。但是此时很多人又全然没了主意，再次听信了中共的宣传，莫名的憎恨起了法轮功。当我们回头仔细审视天安门自焚事件时，便会看出很多破绽，恍然大悟，原来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骗局。从慢镜头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军警用重武击打头部后而倒下的，而且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天安门巡逻的警察两分钟内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这起所谓的突发自焚事件。再看看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唱歌。还有自焚的主角王进东，衣服已经被烧焦，脸被烧黑，但是头发安然无恙，他两腿间的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而且北京积水潭医院完全违反医学常识，把大面积烧伤者紧紧地用纱布包裹，不做任何防护，就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在自焚事件的第二年，当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参与造假播报的女记者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采访时，有法轮功学员当面提出并分析了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李玉强不得不承认，广场上的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他还自作聪明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 有人说，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人类从不接受任何历史教训。这次又不幸而严重。的确，这一次，太多人再次选择了紧跟央视宣传，从此谈法轮功色变。中共不仅在媒体上大肆渲染这个虚假的自焚伟案，而且更为恶毒的是，他们还把这一骗局编进了孩子的教科书。历时20年，教材中肆意编造的谎言故事，再配上刘思颖的痛苦的图片，挑起了一批又一批孩子们的愤怒，内心被刻上了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而这仇恨的意识一直伴随着他们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尽管自焚伟案漏洞百出，但当时很多人并不会认真去思考，因为人们压根儿没有想到一个政府会如此的耍流氓，欺骗百姓，自己制造这样一个恶毒的案件来嫁祸自己善良的国民。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全中国是一个消息封锁的社会，人们被灌输了对法轮功的仇恨。长此下去，从浅了说，如果心中带有仇恨，人们也不会快乐。从深层次说，民众对法轮大法的仇恨会不会像当年古罗马民众对基督徒的仇恨那样，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幸，甚至带来生命危险？怎么样能把自由正确的讯息和真相传递给可贵的中国人呢？终于，自焚之火点燃了电视插播的想法。2002年3月5日，18名长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率先挺身而出，利用插播切割技术，打破了中共黑幕的层层封锁，使长春有线电视网络8个频道同时播出了真相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时间长达40-50分钟。长春市近10万观众直接收看了真相电视片，一时间全城沸腾。美国标准周刊针对长春插播事件发表了重磅长篇报道，记录了当时的长春法轮功的节目在8个频道播放了50分钟，集聚了超过10万的观众。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说他们会马上打开电视。在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几个修炼者从工厂和藏身之处走出来，公开发资料，邻居、孩子、陌生人，甚至带着红袖标的老太太都接近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话，跑过去笑着拍着他们，祝贺他们。然而，为了让这些可贵的人们明白真相，插播真相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共面对插播之举的参与者们，使出了他们最邪恶、最残暴的手段。江泽民直接下令杀无赦，宁错抓1000也不放过一个。于是铺天盖地的大搜捕、酷刑、重判，打死算白死。据明慧网报道，针对插播这一系列事件，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都是被往死里打，活活被酷刑整死的。比如为长春插播参与者提供住所的长春市绿园区医院 CT 室医生34岁的刘海波，当时就被打断了10几根肋骨，警察将电棍插入他的肛门里电击，刘海波被活活虐杀。重判更是家常便饭，最少年限都是诬判7年，最高达20年。自焚伟案发生后，迫害虽然不断升级，但千百万个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因为惧怕而停下传播真相的脚步。继长春插播真相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真相插播此起彼伏，比如黑龙江、鹤岗市、贵州省3次插播，北京多次插播，河北衡水、沧州、保定的涞水、易县、涿州、高碑店等地，青海、甘肃、安徽、内蒙古、四川、重庆、黑龙江省哈尔滨、大庆、双城、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鹤岗、双鸭山、鸡西等地统一插播，使无以数计的民众了解到了真相。 《九评共产党》一书于2004年底问世后，在2005年和06年间，在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多起插播事件。插播内容除了法轮功真相内容以外，还有《九评共产党》的视频版。插播地区覆盖云南滇缅边界一带、山东济南和冠县、河北临溪县、山西清徐县、晋城市、阳城县等地区、江苏扬州。随后的广播插播也广为盛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还利用广播电台、MP5、真相喇叭等形式揭露谎言，传播真相。如大连、哈尔滨等地就曾成功的在当地广播电台插播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自焚真相等事实。在法轮功学员20年如一日的坚持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真相，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与残暴，明白真相后的人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认同和赞赏。下面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个真实例子。2002年9月，在北京地铁从天安门到万寿路这段路上，地铁里有两个人不知为何争吵了起来，吵得不可开交，眼看就要打起来了，一个人在旁边劝道：天这么热，省点力气吧，大家都不容易，干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吵架的两个人不吵了，车厢里有人问那个劝架的说：你是谁呀，这么好心？劝架的说：我是修真善忍的。车厢里立刻就有人喊道：真善忍万岁，真善忍好。后来满满一车厢的人都齐声高喊：真善忍高高高。传闻说这件事很快就上了中央的新闻简报，成了罗干工作不力的证据之一。后来北京从天安门到万寿路这一段的地铁上安插了很多便衣，可是乘车的群众认出了他们，看见他们就嘲讽说：天这么热，在这儿瞎起什么劲儿？有本事抓贪官污吏去。公道难以灭绝，善恶在我心间，每个人心底的善念只要自己殷勤守护，岂是他人能够夺走的。在中国，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是由瘟神带来的，是对坏人的清理和惩罚。在西方，圣经告诉人们瘟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可以看出来，中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瘟疫流行是因为道德沦丧、亵渎神灵而招致的。共产党鼓吹的无神论至今只是一个假设，无人能验证，而神的痕迹千百年来无法抹去。法轮功学员把真相传递给民众，使明白真相的中国人远离中共无神论的毒害，选择道德良知，在瘟疫肆虐的当下就会躲过灾难，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